欢迎回到12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最近对中国频频出招，继通话台湾总统蔡英文和推特批评中国贸易及南海政策之后，他又朝中北京扔出了一颗更大的震撼弹，公开质疑一中政策。纵观川普当选以来针对中国的言行，不仅在美国外交界引起争议，也引发中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弹。就在昨天，中国国防部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工岛屿部署军事设施，违背了习近平早先有关不让这些岛屿军事化的承诺。那么川普最近针对中国的动作只是言行出格的一贯表现，还是另有更深的意图？随着川普不断触动美中关系的底线，中国有多少反制的手段？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第二个话题。我想请戴博先生首先跟我们谈一下，就最新的消息，关于中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人工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而且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辩解。那么这个跟以前美国所认为的习近平的承诺，就是说不让这些岛屿军事化，是不一致的。那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中国现在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行动，跟川普最近的关于比如说一中政策这样的言行有没有关系？
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他们正在搞这个军事化，他们就是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些中方会说是防御性的一些武器，就是放在那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或吃或早肯定会这样做的，这是他们长期的意图的一部分。那他们之所以现在要记得，他们没有宣布他们这样做，是被一个美国的一个
智库的卫星照片
给发现的。可是他们中方现在很清楚，肯定会被发现的，他们用不着他们来宣布这些的。我觉得主要第一是这是他们的长期的战略，第二是给国内的人看，是让中国国内的不只是那个党员，还有中国的老百姓，也让他们觉得你自己的那些领导人是保护你的利益，我们并不害怕那个美国或者特朗普的什么，有这方面的宣传。第三个目标可能就是给美国看，特朗普，你有你的政策，我也有我们的对策，我们不会示弱，我们也不害怕，这三种意思都有。可是最重要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是符合他们长期的战略，我们要这样子看待中国的。
就是不管川普说不说这些话，其实中国
他们肯定会这样做，
其实也都会这样做，
早就有计划。
我们知道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以后，小夏他和蔡英文通话，然后又批评中国在推特上，然后又公开挑战一中政策，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啊，现在终于美国有一个敢和中国这个针锋相对的一个总统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解读是不是准确？川普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看不是，其实像刚才方大为先生说的锤子钉子，那么对中国这个钉子，他这个锤子怎么做？实际上你要看川普一系列，尤其是他在群众大会中的讲话，大家要很注意，就是他选民基础，他再三答应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带回来，工作带回来，就这件事情。昨天我还在他的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大会的讲话上，他当时就提到中国，他说啊，有人说我说中国很多，他说我的那个驻华大使就求我说，求求你了，你就不要老说中国，你别老说中国，别老说中国坏话。他说哦，是这样的，我也少说点，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在群众大会中。那实际上呢，川普在做很多，就是在中国其实恐怕也差不多摸到了川普这个人，他可以做很多这种就是小动作，南海啊等等，但是呢他在贸易，在这些政策上，他必须要对美国进行相当的让步。那么川普的主要的立足点就在这。我们这一说，刚刚说的驻华大使，那个我们的开玩笑是他派去的驻华大使跟习近平有什么个人关系咱们且说，但是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去中国卖玉米的农民。所以这个去中国卖玉米，这是他的集中点。他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唯一的了解的就是那是一个市场，那是我们可以去卖东西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川普的着重点，因为这是把工作带回美国，这是让他将来能够再次连选连任的一个基础。
确实说到这个着重点，我们注意到川普在跟蔡英文通话以后，他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们卖给台湾十亿百亿的美元的武器，为什么不能接一个电话？然后再说到中国的一中政策的时候，他也是说 我们除非在贸易上什么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它的着重点都是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似乎就看成川普所有的政治问题或者军事问题或者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最后他要在经贸问题上赢得中国的让步，你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准确？
在某种意义来说我觉得还是这样的，就是还是那个锤子钉子的概念，你如果是一个商人，你还是把这个商业性的问题看得更重。他竞选的时候他一直说中美贸易的问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竞选的时候南海这个词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研究了他的讲话一次都没有提，台湾一次都没有提，但是当选了以后都开始谈到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等等等等，实际上呢他还是用这些问题来发出信号，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一个看法，就是
筹码，其实只是筹码这些问题，
对，就是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双边关系应该是双方向的，不应该是单方向的。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你对美国做一些不利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作为当选总统和美国总统，可能会做一些你也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他来讲，所有的事情，而且他竞选的时候也谈到了，所有的事情是谈判。那么这个台湾问题，可能在目前来说，是谈判的一个可以用。工具。
好，我想听听魏碧洲现在的看法，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的话，其实中国应该很放心啊，因为中国跟美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经济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中国是最善于用买大单来拉拢这个双方的关系，其实从这一点来说，那么中国可以给美国千亿万亿的更大单，比台湾的这个百亿美元的大单要大得多，那样不就是对中国来说是轻而易举就能收买美国吗？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们现在的讨论当然是用所谓筹码来做生意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是川普本身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讲，可是我认为这背后还有更大的因素在里头，这就是所谓对于中国本身的看法。我们了解，其实从这个雷根总统上台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小布什总统上来的时候，基本上对中国准备是这个小布什总统上来准备是要对中国采取一些办法，因为他们一直视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等于是共和党领导的这个雷根总统领导下，到布什总统把这个冷战打赢了。那么冷战打赢之后，下面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在一个共产中国。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很高的共识，至少在保守派圈里头。所以本身要做这个事情，结果911发生了，所有过去16年所有的美国资源跟精力完全都在这个情况下，去转移焦点，转移这个资源。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中国也已经崛起了。那现在经过过去八年之后，现在等于说新保守主义重新回来了，他们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到现在为止是完全没有掉以轻心的，加上现在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些事情更加造成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情况，而在这个情况下刚好那川普是一个商人，他愿意跟中国去谈一些利益来换取美国最高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这些新右派的人也愿意借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推动过去所谓像要包括像类似像围堵中国在内的情况下，这样子一个综合的情况下，川普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也好，或者是一个设计这样情况下，才会做出一些去跟蔡英文这边作为电话上的沟通，然后再跟蔡英文说我们这个是这个我们卖武器给你，为什么我不能接电话？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直接性的一个说法。真正的说法是说这是一个经过极端经过长期作业跟评估之后所做下来的结果，这不是随随便便出招的事情。那所以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来讲，那台湾自己要小心了。
好。
这个让我想起我在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本书很著名的，叫《中国可以说不》。现在川普先生讲的很多话，尤其是关于台湾和一些其他的非常敏感的问题的话，让我感觉到川普先生呢也认为美国可以说不。这个气氛，这个感觉，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好的。这种对于敢对中国说不，是不是代表一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更强硬的一种趋势？
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我们美国人一直那个时候很纳闷，中国什么时候跟美国说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中国人听你这句话，我说哎，你美国不是一直在欺负我们中国吗？可是我觉得我们听那个特朗普的很多推特，他的很多就是言行，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取决于一个。经过很全面很综合的战略考虑，
对，
根本没有。小夏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我信，而且我觉得是很重要。特朗普说我任命那个 Terry Branstad 做那个美国的驻华大使，他说他告诉我你要少说中国，好好我少说、嗯，再过五分钟，他另外一个顾问说：“哎，
五分钟，
不知道，五分钟，十分钟，你不知道这个中国怎么啊？对，这些中国的他是反复无常，因为没有自己的考虑，很容易被周围的人给操纵的。
所以现在意识形态
没有意识，不只是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全面的考虑，没有一个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总统的历史性的角色的一个综合性的指导思想。”他都没有，
但是我想我还是想听听，就是大家对于刚才魏必周先生那个看法，就是说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批评实际上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这个比如说国内共和党内或者保守派系有这种思潮要对中国更强硬，这种思潮是存在的，随着中国在南海在经济上各方面的这个动作。
特朗普自己不这样子认为，他没有意识形态，他自己的方向是没有给指定的，可是他周围的保守派他们已经等了几十年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是事实。
这里头我要提到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议员，他也是跟特朗普提了很多意见，他的意见非常受重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议员是个经济学教授，就是弗吉尼亚第七选区的那个Dave Brett， 他是共和党里就是非常独特的一支作为经济学教授。我就问他，你跟特朗普说了什么？你的认为对华的经济政策这里是怎么做？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已经朝市场经济走了很远了，反而是我们美国在市场经济上后退了，所以我们今后跟中国的政策就大家不要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消耗我们的力量，而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双方让大家双赢。他跟特朗普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这里很重要这个信息，我相信这个当选总统是听进去了他这番话的，而且这个话是他已经是写文章说了十几年了，这个话不是说没有考虑的，而且目前来看呢，他的整基本上他的政策是接受这套说法的。
他有考虑，他周围的人都有他们的很深的研究和考虑，和他们政策和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有，包括什么 John Bolton， 包括这些人。可是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说明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
魏必周先生，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始终面临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啊，同时捍卫美国的这个价值观。那么当初很多中国人看好川普，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川普会把美国的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实力主义的思维和中国的政府比较合拍哈。也就是说，就川普其实比较好对付。那么现在川普的言行，你觉得是证实了还是反驳了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经贸上给予美国很大的好处，那么美中关系是不是随时可能翻转？那么中国和美国可以成为更好的，或者是最好的这个盟友？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觉得中国能够在什么情况下给美国更大的好处，因为拿在最近这个所谓 WTO 的这个事情来讲，基本上就很明白看得出来，这个 WTO 之所以中国没有办法这个依照原来的预定能够得到这个经济市场的市场经济的地位，主要就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市场没办法开放嘛，所以每个国家去跟中国谈这些所谓开放市场的事情，都受到中国自己保护主义的这样子的意识形态作用，所以很多国家没办法到中国去赚钱，相对的中国可以到美国来赚很多，到其他国家可以赚很多钱，让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包括铝啊、钢铁啊还有其他东西都受到倾压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今天要跟中国，任何国家要跟中国进行这个所谓双边互助合作开放市场的话，你必须手上要有一些谈判的筹码，到今天为止完全这些国家基本上跟中国谈判筹码是非常弱的。我再提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经济，包括像中国跟大陆跟台湾之间这样的关系来讲，那当初这个所谓一个中国也好，这个三个公报也好，都是在一个台湾相对来讲不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情况下所签订的。可是这样子到了30年，到现在为止，台湾都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居然还在用那样子的一个东西来钳制住这个台湾这样子的发展，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就好像是说你可以让这个姓陈姓魏的家，他可以关着门打他的孩子，大家都不要讲话，这孩子长大你也不能讲话， 那这个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川普还有这些保守派的人只是把这个话点出来了，就是说台湾今天不是过去这样的威权统治的国家，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你不能再用这样子的思维来对待它。所以川普说的很明显，我打个接个电话有什么不对，他跟我买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这是一个很素人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我在提到背后还有其他这些所谓这个更保守派的这些所谓国家安全顾虑的这些体系的想法，我想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下，而且我觉得不见得是完全就是信手而来随手而来的。川普这个人讲话大家都知道，可是他当然要做出政策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即使他今天跟蔡英文打了电话，你觉得他会很容易就把这个推测推出来吗？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
嗯，好，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的看法。你觉得在就刚才魏先生说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变化，那么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是避免触怒中国，那么你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应该改变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就是或者是说调整，不是一个很基础性的那个改变。
嗯，
一种政策是不能改的，除非我们要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且这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我觉得这次特朗普跟那个蔡英文通电话，总的来讲这个倾向我是支持的。而且如果你看那个媒体的报告，包括批评特朗普的人都说，其实我们是一直对那个中国当局的过分的敏感，也过分的敏感。
嗯，
他们不应该决定特朗普或者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可以跟谁通电话，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共识。
嗯，
一般的来说，批评特朗普就是说是时机问题，你要先有一个全面的美国的对亚太地区或者的对华政策的一种美国所有的管部门的复习这个政策，而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计划才调整跟台湾的这些政策，我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不应该是很突然的，应该有个全面的考虑。可是这个方向就是因为刚才说了，这是个非常成熟的民主的地方，它也是美国第九个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所以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告诉我们谁可以到美国来，我们可以跟谁通电话，这个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同时的话，你不要就是为了惹中国而惹中国，因为你现在好玩，你需要一个长期的比较冷静的战略性的一个考虑。
嗯，好。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不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说的，不会改变。这个因为这个是很根本的，就是你如果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你就必须有一个中国政策。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完全可以选择，我作为一个国家，我要承认中华民国，但是这个选择会有很具体的后果，而且很严重的后果，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讲，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不会说这个政策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政策怎么理解？它允许什么？它不允许什么？它允许不允许一个电话？允许不允许？甚至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川普先生是当选总统，还不是总统，再过一个月左右才成为美国总统，他现在是一个私人。那现在他会不会到台湾访问呢？以私人的身份到台湾访问，那么我不是说我主张这个或者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很多这个弹性和灵活性。那么到底怎么认识和怎么具体的实现这个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小肖，我想听听你对于中国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之后，中国立刻宣布对美国的汽车制造商进行这个垄断起诉，那么要进行大规模的罚款。你预见中国在未来会用多少这个经济手段啊？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现在自己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你觉得中国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制裁或者经济上惩罚性措施会有多大的效果？
做不了太多，因为美国这边现在在做美中贸易之中，中国是得益的。贸易的顺差在中国那边，不在美国这边。如果打起贸易战来，中国是没有好处的。而且中国现在要知道，中国自己的工厂这也正在处在外移状态中，中国更需要美国市场。
对，对，
好，魏碧洲先生，刚才我们知道就是提到中国除了在经济上制裁，那么中国自己也说， 中国的环球日报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是美国不支持一中政策，那么中国可以在很多地方支持美国的敌人，在全球甚至武装，就是给美国的敌人武器，支持美国的这个所谓敌对势力。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中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所谓美国的敌对势力，甚至美国的敌人，你觉得能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在这方面？
这种说法我觉得简直是 自限于自己不义嘛。你怎么会去支持美国在世界上反美的这些势力？难道中国难道不想让世界知这些国家怎么样看中国吗？美国在各地上有什么在地方制造恐怖，在制造这种动乱跟制造暴乱，然后需要中国去支持这些反对美国人来再进一步反对美国？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匪夷可思的情况下。我现在回到这边就是讲，就是说我台湾本身自己要了解这个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今天因为台湾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自己的改变得到美国的尊重，而美国愿意来跟中国跟台湾这样接近，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台湾必须要了解到自己的问题还是跟中国跟大陆之间的问题要再解决。你不能说因为跟美国好了你可以不理跟大陆的问题，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近看起来即使这个电话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蔡英文政府也是比较低调的反应。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说，当川普这个做了这些讲话之后，在台湾做出来的反应，台湾这个政府做出来的反应是由陆委会出来反应的，而不是由外交部出来反应的。所以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政府也是把这件事情在定位在跟两岸之间的问题，他并没有把它用外交部的角度来回应这个川普的说法。所以从这点看出来，可以看出来台湾自己也应该清楚啊，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上而得意忘形。真正的问题，真正的东西还是在跟大陆之间的关系。美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台湾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美国这样支持跟赞赏，这个问题完全跟美国是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关系的。而且未来就是我们大家刚刚都提到过的，这是一个所谓筹码的问题。当美国为了自己国家最高的利益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有可能把台湾卖掉的。我觉得今天看出来，今天这个叙利亚这些反抗军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今天反抗军今天因为当初这个阿拉伯之春的关系，得到各方面西方各方面国家的这个支持跟默许跟暗中资助，那到今天为止有什么结果吗？没有吗？我打了五年，最后结果下还是这种情况下，还是由这个高压统治回到原来的情况下。所以在真正的这种国际利益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的。
好的，好像方大伟先生，
我想谈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深的、更广泛的一个现象我们要讨论，就是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国人认为，一直认为中国是弱者，而美国是强者，所以就是中国是好像是被美国欺负的，中国可以说不等等这一类的思想是取决于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是弱者，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川普先生被当选成为美国当选总统的这个事实，说明很多很多美国人认为反而是中国并对美国并不公平，而是在经济和贸易上这几个方面，是美国是弱者而不是强者。所以这种不公平感，这种要尊重，更多的尊重，这个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情绪，而是一个美国老百姓的情绪。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吃惊，因为很多中国人习惯把中国看作为弱势、但是实际上美国很多老百姓认为我们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更公平的待遇。
好，我想我们来回应几位观众的这个评论。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有一位听众说蔡杰，这位听众他提到，他说川普打台湾牌其实只是拿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讨价还价，但是中国也可以拿北韩问题和国际经贸问题来反制美国。他说最后都会，中国的做法可能对现行国际规则产生破坏。他说美国的学界和政界有没有应对中国做这些破坏规则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案，或者有没有大致的方向，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些现象是早就有的，我们也要注意到，不是跟特朗普就是
没关系，
选为总统没有才直接的关系，
朝鲜问题等于这是老问题。对，
如果克林顿选为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变得更强硬，风格不同。可是为什么要变得强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长期的而且有划时代的可能的一个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竞赛。 谁可以更影响国际规则。所以这个选项比特朗普比习近平都大，是那个时间也是会比较漫长。所以现在最值得我觉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变形是，自从那个1979年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所有的总统都说这个是竞合关系，中美关系有竞争的一面有合作的一面，可是接触中国这个政策的主要思想是要强调合作，这个态度好像已经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变化。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很可能在克林顿的领导下，我们会觉得这个竞争比这个合作重要，所以会变得更强硬。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怎么同时也进行我们必须进行的合作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美国的基本的对话的态度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变化。
我补一句，就是中国的出发点会是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这个是最关键的，不会是怎么样害美国，而是怎么样什么样
最大
对
最大化
什么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上还是中国唯一。
小夏，有一位叫做蔡丽珍的一个观众朋友，他说很多美国的领导人包括洪博培回美国会议曾经声称要对华强硬，但是最后没有。那么很多以前的美国总统我们也知道，确实比如说布什等等也是声称要对中国强硬，但最后都没有跟中国撕破脸。那么你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他没有撕破脸不等于不强硬，没有撕破脸只是说这个没有打起来，这个没有过不去。美国在相当一部分问题上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立场的，比如说朝鲜核武器问题，美国就一直在跟中国谈判，而且应该说立场相当强硬。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始终没有后退。所以呢，没有撕破脸只是说没有到了，我撕破脸这个定义是不是就到打起来，到真正这么对垒起来。我觉得就是所谓没有撕破脸，就是外交还在正在正常的进行行，但是呢，不等于美国不强硬。
好，再请 Baby 周先生回答一个叫做变态辣椒，这是一位动漫画家他写的一个评论。他说，我的朋友说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概念已经过时了，那么他觉得没有中国对这个世界更好，没有中共对这个世界更好。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那我想这个没有共产党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能够一个自由竞争，政党自由竞争中国，我想对世界会更好的，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国更加的透明，更加的人性化，这点是可以确定的。我在讲再讲的是说，今天啊，美国这个川普上来的这情况下是这样子，我觉得他把已经其实有一篇文章在分析川普的这些个性跟这些做法的时候，他把对外关系分成这个对手啊，这个 adversary，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敌人，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盟邦。那盟邦的定义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敌手这个对手大家也很清楚，对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被列入是对手的情况下，这个对手不断在增强，不断站在壮大中，美国必须想办法要跟这个对手进行谈判，进行各种方式。那敌人就不必谈了，因为敌人是互相摧毁的。就提到像刚刚提到的所谓包括一些激进派的这些分子，这些恐怖分子，这些绝对是对手，美国绝对没有办法跟这些人做任何妥协跟谈判，所以这些东西是用另外一方面来解决的。所以今天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手了，这个对手怎么样来谈，就是为后日后我们所要面临的情况下，所要比较不断的想出新的方式，新的这种竞合方式能够来结果这个。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还有很多嘉宾的问题没有办法评论，那么希望您继续用电邮来跟我们联系。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比周先生、戴博 Robert Daly、方大为 David Farstein 先生和龚小夏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